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上个星期啊，谈这个四禅的初禅啊，这个初禅呢，它有五支啊，大家要记得啊，跟着我一起再练一次啊。初禅有支是觉、观、喜、乐、一境性啊，请记得啊。其实人我们常常谈初禅，初禅就一直都以为说我们的禅只有在打坐里头才叫禅，这样去了解禅是不够的。打坐，那么在禅堂上啊，我们这个教这个禅坐，哎，这是一个基本功夫，没有错。可是这个基本功夫呢，是从我们的定功里头，从我们的熟悉到我们进入定境。可是你知道，你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啊修行了，可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安安静静在那里修行，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可是等到你这个投注于生活之中的时候，你又开始觉得非常的很容易紊乱。这个每一次啊到山上去这个打坐或者是禅学研修营，那到达结束座谈的时候，总有人提这个问题，每年都提这个问题哦。他说，老师，我不是只有来这一次而已，我已经来好几次了，可是好，每一次来到了第二天我就开始觉得很欢喜，然后现在啊已经综合座谈了，那我们这个下午我们就大家要要告假了。可是说真的，只要一离开山门，还没有回到家，烦恼就又来了，怎么办才能够维持？所以那一个基本的静坐的功夫是重要的，可是平常调心的这一部分，在初禅到四禅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人哈，生活比较复杂啊，那么这个接触的这种事情的资讯哈，还有人生活上的一个面向都比较多啊，所以初禅里头的五支哈，要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觉，这个觉呢，就是还没有谈到正等正觉了，也还没有谈到真正的觉悟了，就是你要觉察一个人啊，在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能够觉察到他，这已经有出禅的功夫了。哎，一个人呢，在开始要动怒，你能觉察到他，你的心情在往下掉，你会觉察到他，说啊，我现在心情在往下掉，我要做一点调整，这你就有出禅的功夫啊。我们有时候是不自觉的情绪往下掉啊，自己完全啊不知道，然后没有觉察到它，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调整。那么我们会啊知道去调整它，就表示我们懂得观啊。我们讲天台家的止观法门啊，我能止，我能修安定下来，那是止。但是我能觉察到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让它停下来，然后我可以用我们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正知见哈、啊，我们的八正道哈、啊，这个见哈、啊，正见、正思、正语哈、啊，那么正业，业就是正确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正命啊，这个正精进啊。这个正慧啊，正确的智慧，所以见思语业命静念定啊，你的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把它调整下来，所以一定要觉察。这部经里头谈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我们的肉体都免不了要追求 pleasure。喜欢享受啊，追求一些欲望，可是你们能觉察到说，哦，我现在有很强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要把它看清楚，这东西要该抓在 哪一个地方比较才可以，自己要有一个分寸啊，这个东西就叫做觉。一个人哈、啊、有这个觉察，是初禅里头最重要的东西。那观呢，就是我们所谓直观的观呢，就是佛法所给予我们的这一些教法、这些观法，我们都称它叫做观啊。所以天台家的直观哈、啊，我看呐、啊，这个我们讲说天台教官哈、啊，谈直观法门，那我们很容易只是把纸放在一个，我把我自己的心锁在一个安定的直观之下，然后我们只是讲的那几个观法，像数息观啦、啊，啊，这个白骨观啦、啊。慈悲观啊，不净观啊，我们好像把观只是放在这几个后面有观的这个名词哈、啊，我们来这样了解，其实不是，是所有的佛法最后都进入我们心灵里头，我自然用这个东西来觉照。所以天台之所以讲说啊，这个讲止观呢，其实他为什么特别讲教观啊，教就是这个教本身所用的观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叫做教观啊，纲宗啊，就是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纲要，而且它是一个最后都啊，在一个心中里头啊，在这个最后都会在心里头来调整自己，所以觉观啊，那喜跟乐自然就来，你能调整的好，喜跟乐自然就会来。是不是？但喜的部分呢，是我们比较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哎呀，我觉得人缘比较好了，这种喜；我事业做得比较平顺了，这种喜；我也变得比较健康了，这是一种喜。啊，乐呢，就是我并没有别的，但是我心情上啊，就维持得比较好。那么一尽心，就是我能够专注，我能够啊，这个心能够很安定。啊，这个是初禅。所以你去想想看，如果以现代的心理学来谈心理健康哈，我认为初禅就是现代人心理健康的最根本的部分。哎，你能注意这样子，你的身心都会调整的比较好，你的工作也会调整的比较好，尤其是今天这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多竞争哈，多人与人之间多纠纷哈啊，这个也。比较多的一种敌意的一个时代，引诱也多的时代，初禅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健康上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第二个部分要给各位来谈啊，就是这个二禅天哈、啊，讲二禅。这个二禅哈、啊，初禅我们称为叫做离生喜乐地，它的重点是我离开离什么？我离种种烦恼。对不对？我离开种种的这个困扰，产生喜乐，叫离生喜乐定。可是二禅呢，那么我们称它叫做定生喜乐地，就是说我的心真的能够让自己可以安定下来，我产生的喜乐。所以初禅有喜乐，二禅也有喜乐，啊，都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那些喜，有喜有乐，啊，所以这个。初禅叫离开的离，离种种的烦恼，离种种的障碍，离种种的所知啊，这些东西它产生的喜乐，这个是定所产生的喜乐，叫定生喜乐地，也就是我心里面能够安定下来，所能够产生喜乐。所以二禅呢、啊，它有四知啊，这个知呢就是知。支点那个支哈，树枝的枝，没有木字旁那个枝哈，有四枝，叫内静喜乐一境性，就是后面三个一样，前面觉跟观已经不用了，我不需要觉跟观，我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这个定必须是内静才可以，内心里头必须安静才可以。可是这一个二禅一定要靠着前面的基础，透过有觉有观来的。可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内静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天台家的整理的啊，尤其是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里头，你看了、啊、哈，内静他怎么解释呢？我们看了、啊、哈，内静哈、啊， 他说内境有十种善法啊，所以重点在这内境呢。内境有十种善法，他怎么说呢？他第一个是定，当然这是定生喜乐嘛，一定你要内心里头必须能够安定下来。第二空，就是内心里头没有种种成见偏见哈，这些东西你的心才会清内静，或者说你静不下来。你对人有成见，对一件事情有成见，对某些啊这个制度有成见，对某一些啊这个社会的一些规范你有成见，你自然就会有问题，是不是？所以空的意思呢，就是我这些东西我能够解下来，我的冲突相对就减少。第三呢是明净，明白的明，净土的净，叫明净。明净呢，就是我们现在里头是清清明明的。一个人清明是多啊，是多么重要啊！这个一个人能够啊，这个通达明白事理，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个过去盖勒普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调查，在他的调查里头是调查那些工作生活人生都啊发展的蛮成功的人啊，各个不同的行业，他找出来1500个人来做调查，调查他们说在人生里头哪几项东西是最重要的，他是真正能够给我们对我啊，使他的人生能活得比较幸福、比较成功，到是哪些因素？经过他的这一些啊，这个交叉分析以后，他第一项呢提出的是什么呢？一项就是一个人哈、啊、明白事理是被列为第一项。一个人哈、啊、能明白事理哈、啊，跟怀察你要去找，你看看你的差别有多大？你想想看。明白事理的人能够面对那个真实，面对那个情境，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也知道自己啊，很明白的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调试。那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把自己的错误投射到别人那里去，怪别人，怪这个社会，怪这个时机不好，怪自己的命不好，有时候还会把它怪到自己家里的祖坟上面去，通通会，那就是不明白事理。啊，所以明净的意思，明白是你内心没有障碍啊。第四个喜悦啊，一个人有内心里头是欢喜的，而且是悦乐的啊，喜悦乐啊，就是喜跟乐这两个都有。善心生，心地是善良的，善心生啊。那么这个知见明了，就是种种的知见自己清清楚楚啊，自己内心里头看一些事情。自己很清楚，种种知见对佛所种种的教法都很清楚，无类解脱，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啊，这个种种的拖累，我们能种种从种种困扰里头解脱出来，境界现前，一个清明的自己能够接纳自己自在的那个境界就现前，心调柔和，内心里头调柔起来。这是他提出来的啊，列出来的十项，但这十项你单一一个一个去解释哈、啊，你不觉得这十个东西可以建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但是我们用心理学的方式把十个东西建构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一听就懂，你用起来会很方便。我们来看看啊，人的心哈、啊，它在运作在日常生活里头互动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理学里头是把它分成四个范畴啊，四个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要去生活，要去发展这个人生哈、啊，那要能够调和的好啊，要能够活得健康幸福，有四个范畴，这四个范畴啊。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四个范畴是最后是形成在人的人格特质上，啊，这个人的人格是比较健康、比较发展的比较完整的，啊，那有的人人格是有变态的、有缺陷的、有他的困扰的，那我们现在用这四个人格的四个向度来看， 你会觉得你一听就明白它。第一个呢是人格的自由性，人啊，人，这个人的人格，什么叫人格呢？人格就是这个人他平常他所表现出来哈、啊，适应环境啊，回应生活以及在工作上哈、啊，他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适应环境跟回应啊环境的一个稳蛮一致性的一个特质啊，我们称这些特质叫做人格啊。最容易解释、最容易懂的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人格彼此之间都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大类啊。那有，如果说要从内向、外向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有的人是外向的，有人是内向的。那有的人呢是他是属于比较乐观的，有人属于比较悲观的，是不是？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好几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一种人格向度来解释这些东西。有的人是外控的，有的人是内控的啊，这是心理学家的一个解释的方式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可以透过测量。透过心理测验来测量这个人他的人格的偏态，他有没有人格上的问题，这是可以测量的出来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说，这个人格呢，如果就他的向度来讲的话，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人格的自由度啊，这个人的人格他的自由度好不好，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二啊，就是就人格的自由性啊。第二个我们看的是人格的个体性啊，他这个人是一个个体啊，他有没有完成形成他以这个个体本身可以这个是认同的比较完整的啊。第三种呢，社会性，他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跟别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的协调度怎么样，那是社会性啊。那跟别人不能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有困难的人，就容易跟人家冲突，容易跟不能跟人家这个有很比较温这个温暖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也比较容易弄出比较紧张啊冲突出来，那个叫这个人社会性就不太好。但是有的人他能够结缘，那跟很多人相处得很好，而且可以从别人那里互相鼓励、互相启发，那是人格的社会性。那么还有一个是人格的宗教性啊，人格他最后一定会发展出他的宗教特质，他跟宗教分不开啊。那么也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力，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他会成为他的宗教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宗教的原因，就是说他一定到最后他需要会考虑到终究这个有限的生命是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啊，我能够参透这个人生所谓为何啊，以及他的道德性。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看，这四个部分呢，其实前面说我刚刚讲的哈、啊，在智者大师所谈的这个二禅这个地方谈到了他的定空明净喜悦乐善心生知见明了啊，无累解脱境界现前啊，那么心调柔软啊，心里面调和柔软，这十个相来看，我们来看看这四东西，你看就明白。我们看什么叫做自由啊，人格的自由性啊。一个人假如内心里头能够清净下来，他的人格是自由的，他才可以有可能，否则他办不到，否则他办不到。那什么东西是叫的这个人格的这个自由性呢？就那个人他能够去承担，愿意去承担，愿意负起责任，愿意做一些努力跟付出，那个人他的自由度就比较多啊。那么所谓的承担，你在待人接物上你也要有一点承担哦，你没有点承担，没有人愿意跟你在一起哦，是不是这样啊？你的自由度啊，一个人愿意承担的时候，他愿意对自己负起责任的那个人，那个人他啊，这个选择的机会也比较多。你不觉得愿意努力学习的人 能力比较学习的比较多的人，他选择工作的自由度也比较多啊。那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自由度就相对减少啊。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有多方面的能力，那我们在待人啊、做事啊、健康啊各方面都有一些能力的话，那这些能力我就比较能自由的去处理我生活的各个向度的东西，我们称它叫自由度。你这个人啊，他我们佛法里头我们称它叫做安忍波罗蜜。安忍波罗蜜就是那个忍字啊，其实就是我愿意有所承担，我愿意有所承担。所以自由度这个部分呢，就是当我们啊能够面对这个辛苦的人生，我愿意啊这个认命的去承受一些苦，我适应环境的能力，就适应环境的这个自由度就增加。那我这个人呢，我所产生的挫折，所产生的那些烦恼相对就会减少。我们说这个人的自由度增加了。所以佛法里头谈到了安忍，然后从安忍最后谈到无生忍。你看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心里面没有任何挑剔，也没什么东西，我人生啊就来啊，我就甘愿哈，我心甘情愿，愿意去承担。一个人呢，心甘情愿的时候毛病就少啊，不心甘情愿的时候毛病就多。一个人愿意去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本数就好，他自由度就高。无生法忍的意思是我根本不需要生啊，在内心里头不需要生种种的这种烦恼，也没有做一些我自己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我却是怎么样，我就愿意负起责任，接纳我们自己，然后用我有的这些东西，我愿意接纳他，欢喜甘愿哈，那一个人哈啊，欢喜甘愿哈，心甘情愿，就是这样啊。以前这个星云大师写过一本书叫心甘情愿。有一次我碰到他，然后这个就跟他就提到说，好，刚出来的时候我说，师父，心甘情愿哈那一本书哈，老实讲，把那本书哈就把它摆在家里哈，客厅哈，满树就生灰了。你里面哈要没给他哈，还没有读哈，就那读了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更满足，更把哦法喜就更充满了。他跟我讲，他说其实说真的，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觉得吗？啊，那所以心甘情愿愿意去做一些努力，心甘情愿愿意去做承担，心甘情愿愿意去这个做一些自己应该应有的一些改善，这个人生就是不一样，他的自由度就会好起来，内心自然就会平静。人都是不心甘情愿的时候，不甘愿的时候，你才会内心里头才会产生很多问题哦。我看了好多很值得啊事情，大家去反省的事情啊。这个我接触的人，一些事情，人生的百态比较多，我就看到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比如说吧，这个父母亲年老了，你有没有听到人家讲说“姐嫁不我西北”？你有没有听过？有好多的孩子哈，却饿死了自己。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学会心甘情愿，所以你自己要这样想，你要把它当成说，你好像是父母亲的独生子，来看待父母亲，来奉养父母亲，你就会心甘情愿。要不然几个小孩子大家都不心甘情愿，父母亲就很受苦了。而且不止如此，你要老人家这里吃一个礼拜 那里吃一个礼拜，啊，这也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老人家本来适应环境的能力就比较差，这里住一个，那里住一个，这里住一个，那里住一个，这不太好。人心甘情愿是很重要的。你只要心甘情愿在工作上工作就好，心甘情愿去对待朋友，他也变好；对待兄弟，对待父母，心甘情愿去看待自己的人生，你的自由度，内心里头清净，他自能够办得到。所以我们也心甘情愿啊，即便对生命的苦也心甘情愿，愿意做佛的弟子，他就是这样，信仰也是从这里。所以心灵有了这样子的，这心就变得自由，就自由下来啊。所以我们啊，这个人生啊，很容易借用某些理由，使我们哈、啊、这个不心甘情愿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呢、啊。我们把很多的东西怪别人，都是因为他怎么样，我才怎么样，好像没有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但是事实是摆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真正去承担某些东西，就不应该，就是我们的错啊。所以这个谈到这个所谓自由性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再看啊，人格的自由性，它的核心问题是承担，也就是到最后一定是发展到变成叫无生啊，法忍啊，也就是安忍波罗蜜啊。你六波罗蜜里头六个重点里头就有一项就是安忍啊，这是我们啊佛法里头它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么清楚明白的。那我们再看自由度还代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平衡。平衡什么叫平衡呢？也就是说我们内心里头越平衡，我们的自由度就越高啊。你的收支越能平衡，你的自由度也越高；你的收支越不能平衡，那你的自由度就越低啊。你的情绪跟理智越能够平衡，那你的自由度也越高啊。自由度越高，就表示你内心里头平静啊，调适的能力就跟着就会比较好。那我们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割舍的问题。也就是说，工作一个人的情绪跟理性之间能够平衡，人与我之间可以平衡啊。那么工作与自己休闲之间可以平衡，这个平衡的问题使一个人产生内劲，其实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平衡。可是佛法里头就告诉我们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精进，但是也要懂得怎么样，懂得割舍。所以舍啊，这件事情哈、啊，舍弃这件事情是保持平衡、保持自由度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愿意舍去我们内心里头的成见、偏见的时候，我内心就比较自由。我愿意舍弃我不应该的、给自己定的过高的报复水准的时候，那我的自由度就比较高。所以舍去变成很重要啊！你愿意舍去你内心里头这种不愉快的情绪经验的时候，你愿意宽恕他、舍弃他的时候，你内心就保持比较好的自由度。所以这个人格的自由度越高，他内心里头就越平静。越明静呢，表示他是一个空明静、喜悦、善心，也啊见解都会比较好，他解脱，而且他自己的这一个好的境界自然就会现前。这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人格的自由度的问题，内境。所以修禅啊，我们不要只想到说哦，我每天都有打坐，不是只有这样。如果只有每天只做有些打坐，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每天有这是好事情啊。这个老师乐此不疲，每天总是啊，这个晚上找个时间，把它啊让自己可以做一做。甚至于我如果去每天去运动的话，那我也 大部分我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腿盘一盘。我很喜欢在山上盘腿，那种腿盘起来那种感觉。可是它会互相帮助，互相的啊，产生这种这个争议的作用。什么叫做互相争议呢？就你能够透过静坐，那你在平常回应的那种心灵的自由度就会比较高，你也不会比较不会一直被一个东西给框，被掐住。这个是人格的自由性这个问题。自由人的自由度越高，那个人啊内心的生活品质，他回应环境的能力，他对他自己的心理的健康帮助也就越大。这是第一个自由性的问题。第二个呢，那是一个个体性的问题。人格有一个他的个体性，每一个人都有他不一样。人的人格的不一样，就好像我们的脸的长相都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可以区分大分类说这是男生，这是女生，没有错。而这也可以把它分成说，这是黄种人，这是白种人，这是黑种人，这个是棕种人，你可以分，没有错。哎，我们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区分，但是严格讲起来，就是细的部分，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他的人格特质不会完全一样。所以人格特质能只能够测量出几就比较大的重要的东西的特质，要做到很细是有困难的。那我们来看哦，个体性这一件事情它是什么意思呢？人活着的一天，他就得必须接受他自己，你相信吗？如果一个人他不能接纳他自己，每天都不喜欢自己，他内心会平静吗？不会平静。他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偏偏不喜欢这样子，那麻烦就大了。是，所以我确实是看过有人走路一拐一拐的，但是他说你看我拐得很有精神吧，我拐得很有特色吧。对，我就看他这样子，他们真的知道这样。有的人他说我没有错，老师我就是肉松，就胖子，他叫肉松，那我没有错，我是肉松。嗯，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止肉松而已，我还轻松。我说哎，你体重比别人多哎，怎么叫轻松呢？他不，我心里轻松。但是我告诉你，那种人通常也不会很胖，因为心情是会影响一个人新陈代谢的能力，所以那种人也不会变成那个病，也不会一直加重到那种程度。那么所以一个人他能接纳他自己，他接纳他自己是一个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市民，我接纳这个小市民的这个自己，他内心就平衡，他就亲近。一不能接受那就不行啊。我们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能够表现得这个杰出，表现得更好一点。我们一直都是被这样教的，教成这个样子啊，从小就被这样教，你在别人面前要抬得起头来才可以。我们是这个我们人类都一直教到这样，但是教得太过火了以后就不行。这样看或者说就会变成我一直希望要表现给你们看一看我不错，我希望像他那样子那么有面子，那么这个那样子的神采，或者我希望他像他那样子这个有地位。那么如果我很期待的变成别人那个样子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可以促进一个人去努力，可是促进这个努力如果太过分的时候，回过头来会变成背叛自己。也就是说我一直期待的变成别人的样子，要把自己变造成别人所喜欢期待的样子，这个时候内心里头就会产生那不平静的现象。其实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烦恼是产生在这里这个矛盾上。我们既希望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可是我们的内心却在那里呼喊的 很迷失，很彷徨，我为什么不能成为我的样子？所以当一个人不，他有两个我的时候，我们说他的内部有了疏离，严重的话就叫做分裂，他会被分开来，但是他不应该被分开来。当这个人是协调一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完整的。所以自我认同越完整的那个人，他的内心里头越清净，自我完整越是四分五裂的，那他的麻烦事就做特别多。我们在研究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发现这样子，就是这个人的自我认同越不完整，那这个青少年呢，他出事出状况的情形就越多啊。这个不止功课出状况啊，他这个在学校里的品性也会出状况，他有时候不想去念书，有时候做出一点什么事情，或跟别人一起做一些什么啊不希望做的事情，他说状况就连连啊。可是我们发现人这个青少年，他在自我认同越好的，那他反而越稳定啊。那一些自我认同比较能够比较完整的这样子的青少年，他其实成绩哈、都也不会很差，那些成绩至少都在中等以上的，有的是自我认同又好，成绩又好。这一些人啊，他的努力不是要拼给别人看，所以他们稳定，他们心理健康的维持的比较好。哎，也就这样，这些人他们后来在工作上承受比较大的工作的时候，他压力不会把他压垮，他也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些焦虑的现象。我们说那个人的个体性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一个成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跟一段时间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以后，我们会发现到最后到了年老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呢是到了中壮年以后，他就开始越来越能够接纳他自己，越早能够他跟他自己是磨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通常心理的健康的情形就越好，内心里头的烦恼跟挣扎就比较少。但是有的人是到年老的时候，他还是叹一口气，我还人生就不给他嘞，他还是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的人也有很多人说，我的人生就能给他所有的苦我都叫吃过，而且我也都撑过来。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变成健康的，他内心里头没有这些挣扎。你要挣扎是你内部不行进所产生的。那么所以在我们讨论人的个体性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会逃避自己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他就要想尽办法用各种东西要逃避他自己跟自己。他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只好吸毒；他自己没有办法变成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他只好每天在外头啊去找各种刺激啊。一个人不能跟自己和谐相处、平静自己相处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些更多的东西来让自己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寄托。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的宗旨对一个佛教的佛学的一个在这个学佛的一个历程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在这里找到一个我可以寄托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就不是在修行上就不是很分数就不容易达到啊，你这个心灵上的开悟就不容易达到，因为你只不过是想依赖他而已，因为你没有信心成为你自己。但是一个人可以信心成为他自己的时候，所以他在你可以在这个佛学的种种典籍里都看到，就是他自然就自在，他不需要